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影响美国情报，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解密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影响行动，意在破坏2016年美国大选，抹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帮助增加川普胜选的几率。星期五晚上公布的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目标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心，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危害其当选的可能性。报告还说，根据我们进一步的评估，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明显倾向于当选总统川普，并且致力于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他的胜选的几率。在美国三大情报机构公布这份报告的几个小时之前，情报机构主管在纽约向川普提供了机密情报的简报。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得到了有关他下令提交的这份报告的情况介绍。川普星期五称，情报简报具有建设性，但是在一份声明中坚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干扰美国大选的任何努力，对大选结果绝对没有影响。川普还承诺任命一个小组，在他就职90天之内，提出一个打击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国家以及实体对美国网络攻击的计划。川普在声明中说，美国的安全和治安将是我的头等要务，我们保护美国安全的方法、手段和策略不应该暴露在公众的讨论中，因为这将有利于那些寻求伤害我们的人。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把美国情报机构坚持认为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说成是那些仍然不满在大选中输给他的对手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不排除劳德代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星期五发生的致命枪击案为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联邦调查局特工乔治·皮罗星期五晚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机构正在追查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每一个可能的线索。扣押嫌疑人的执法官员说，枪手名叫艾斯特班·圣地亚哥，现年26岁，来自阿拉斯加州。他星期五从阿拉斯加州主要城市安克雷奇飞抵佛州机场。据信，他在被抓捕之前在机场开火，打死5人，打伤8人。皮罗说，枪手 有一把半自动手枪。据报道，这名单枪匹马作案的嫌疑人是曾在波多黎各服役过的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去年，他主动住院接受精神健康的检查。据他本人说，他有幻听，有些声音告诉他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起致命的枪击案发生之后，这家机场因接受调查而被关闭，入境飞机被转到其他的机场或留在始发地。有些飞机虽然已经抵达机场，但是乘客仍然留在机场。美国白宫已经指示所有的政治任命的美国大使在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辞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说，这是通常和典型的做法。他证实，作为美国外事局职业外交官的大使没有被要求辞职，这部分人占美国驻外高层特使的大约70%。美国外交政策学院院长罗纳德·诺伊曼表示，政治任命的大使被撤回，是因为他们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代表。科比说，如果你是本届或其他任何一届政府的政治任命人员，你就不要期待会留任到新政府就职日之后。此前，川普已经下令所有政治任命的大使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离职。美国国会议员正式清点了选举人票，验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这就意味着2016年10月8号美国大选合法化的最后一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L-O-A-D，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P-A-R-L-O-R，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D-I-S-T-U-R-B，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J-O-U-R-N-A-L-I-S-T，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 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 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 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地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 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 玉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 听，我们也可以说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 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 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解密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影响行动，意在破坏2016年美国大选，抹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决定帮助增加川普胜选的几率。星期五晚上公布的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目标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心，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危害其当选的可能性。报告还说，根据我们进一步的评估，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明显倾向于当选总统川普，并且致力于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他的胜选几率。在美国三大情报机构公布这份报告的几个小时之前，情报机构主管在纽约向川普提供了机密情报简报。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得到了有关他下令提交的这份报告的情况介绍。川普星期五称，情报简报具有建设性，但是在一份声明中，他坚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干扰美国大选的任何努力，对大选结果绝对没有影响。川普还承诺任命一个小组，在他就职90天之内，提出一个包括打击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国家以及实体对美国网络攻击的计划。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把美国情报机构坚持认为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说成是那些仍然不满在大选中输给他的对手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不排除劳德戴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星期五发生的致命枪击案为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联邦调查局特工乔治·皮罗星期五晚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机构正在追查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每一个可能的线索。拘押嫌疑人的执法官员说，枪手名字叫埃斯特班·圣地亚哥，现年26岁，来自阿拉斯加州。他星期五从阿拉斯加州主要城市安克雷奇飞抵佛州机场。据信，他在被抓捕之前在机场开火，打死5人，打伤8人。皮罗说，枪手有一把半自动手枪。据报道，这名单枪匹马作案的嫌疑人是曾在波多黎各服役过的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去年，他主动住院接受精神健康检查。据他本人称，他有幻听，有些声音告诉他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起致命的枪击案发生之后，机场因接受调查而被关闭，入境飞机被转到其他的机场或是留在始发地。有些飞机虽然已经抵达机场，但是乘客仍留在飞机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为这起枪击案感到痛心。美国白宫已经指示所有政治任命的美国大使在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辞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说，这是通常和典型的做法。他证实，作为美国外事局职业外交官的大使没有被要求辞职，这部分人占美国驻外高层特使的大约70%。美国外交政策学院院长罗纳德·诺伊曼表示，政治任命的大使被撤回是因为他们是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总统政府的代表。当选总统川普过渡团队工作人员早些时候发布过一道统一的指令，作为国务院电报发出。该指令命令所有的政治任命人员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离开他们驻外的职位。纽约时报说，这个指令似乎打破了数十年的先例，因为它规定所有受到影响的大使不能有最短的延期，比如完成孩子的学期或者处理家庭健康问题等。美国国会议员正式清点了选举人票，验证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川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对选举人票进行清点，是将2016年11月8号全国大选结果合法化的最后一步。验证选举人票是副总统的职责，这意味着副总统拜登主持了星期五的国会联席点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编队经宫古海峡，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远洋训练，绕台湾半圈之后进入南中国海，在局势错综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展示武力。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提供远程打击能力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辽宁舰以航母战斗群的形式游弋西太平洋海域，是中国军队全球作战水平大幅提升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媒体则渲染大国扬威，称太平洋不由美国独霸，中国航母编队震撼亮相。一些网上军迷呢更是扬眉吐气，狂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那么中国为什么快速提升军力，加紧研发包括航母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高端武器装备？辽宁号航母编队高调亮相对地区安全局势有什么影响？预计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啊，现在呢我们以前是跟何先生做 Skype， 现在何先生再次光临我们的这个演播室。何先生欢迎
你。
嗯，那么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何先生好。
你好张先生。你好新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毫不掩饰它在军备扩张方面的成就，官方媒体呢极力渲染军力的提升，电视屏幕上几乎每天都有军演和武器研发的这样一消息。那么联想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献词中所说，中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那么我们如果把航母编队高调亮相放在这个背景下考虑，那么北京这样做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何先生，我请您先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是想释放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是武力的崛起。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符合它的逻辑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和平的崛起，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制的国家，它必须通过武力赋予一等，就是它政权的合法性，比如说捍卫领土完整、捍卫海洋权益，这个从字面来讲没有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主权的国家都是让这么一种宣誓，但是什么是主权，什么是海洋权益，怎么去鉴定它？那么江泽民时期把这个领土割让给俄罗斯，那是不是捍卫版权？这个主权呢？中国现在在这个版图上的一些所谓的西藏的这个地理啊，这个其实土地其实根本就不是在中国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内，那你是不是捍卫了这个主权呢？那么国际海洋法是这个国际海洋法应该有的规范，然后你去不遵守国际规范，那也到你是捍卫这个国家这个海洋法的主权吗？中国整个是一个逻辑混乱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利用了这种暴力的一等宣誓，鼓励了很多脑子不清楚的人，或者是缺乏基本上价值观的一个人。比如说刚才您前面讲了什么这个侵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但是现在伤害中华民族最大的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在伤害啊！虽近你都不诛我，你虽远还必诛。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在哪里来的，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重要的是维护一个民族的尊严，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要保持一个这个民族的基本权利，这是最重要的逻辑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哎，这个基础不要，哎，维护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南海主权，而且南海主权具有极大的国际争议性，而且国际海洋法已经赋予了
这个主权鉴定的这个确定，中国反而不去遵守它，你要挑战什么？你要挑战国际秩序？好，那好吧，那国际秩序，那你就看你的军力有多大，对吧？那就看你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人民或者是你中国的政府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来进行一场准备竞赛，要重新让中国纳入到世界的这个冷战的范畴，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一种准备？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北京张先生的意见。北京中国当局他真是要向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北京要武力崛起吗？
我觉得主要是做给川普和这个小英这个看的，就是因为毕竟呢，现在川普在打这个台湾牌，那么这个而且呢，下一步川普怎么来这个对付中国呢？中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又不能够示弱。那么，我想可能够悬压一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硬件。我们现在有多少舰只，多少这个也有了航母，也有了编队，是吧？我们可以这个犹豫一下，然后呢，让这个全世界看一看。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呢，主要是从表演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可以造成一定的政治解读，是中国还是强硬的。但是这个强硬的背后，其实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军力，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我说我读到一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综合的军力大概只有这个美国的30%几，不到40%。那么至于海军的军力大概在15%以上吧。只有陆军的军力可能是旗鼓相当。那么在这个太空领域，这个差距就更大，可能也就是5%左右。所以现在按照这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防空区域的半径啊，现在据说是6000公里，那也就是说可以覆盖中国的全境。那它以这个防空区域，那你的这个航母肯定没有，恐怕连它的半径的一半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中美之间，就是你虽然去游弋西太平洋也没事儿。你就去游弋吧，但是呢，我觉得离打仗，和美国来拼一拼，这个我觉得还差距还很远。
好，
如果真想拼的话，我觉得就是加速了历史进程，它也就是说会，真想打一仗的话，有可能引发中国内部的一系列的骨牌效应。因为本来川普上台，可能在经济上就会引发骨牌效应，如果你在激化这个事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骨牌效应恐怕是现在的中共最高当局无法承受的。
好的，
谢谢。
好，张先生不看好北京的武力崛起，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些听众观众网民他们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位叫自由报名的网民呢，他说大陆在南海派遣一艘没有实际作战能力的报废战舰，是为了耀武扬威呢，还是要为了给自己壮胆呢？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问题，他说福泽谕吉呢有一句名言，说英国要有万艘商船，要有10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学者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英国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虽有力气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后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呢，在作战时候呢，遭遇了惨败。那么结合今日话题，这位风林火山先生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那个我以前讲过多次，就是实际上我们一讲甲午战争，肯定有一个五毛同志出来跟我吵架，今天还没遇到。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本来这个中国的北洋水师啊，在亚洲也是排第一的。那么这个后来当然日本的这个舰队这个建立起来以后，跟他旗鼓相当。但是呢，这个从硬件上，其实两支舰队是差不多。
嗯。
那但是这个北洋水师的腐败不是一般的腐败，所以呢，最后北洋水师之败，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这个重大的变革，也就是大清朝的这个覆灭，就是从戊战败开始的，然后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这个所谓预备立宪，最后立宪没成，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这个大清朝的下坡路就跟这个甲午战争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会重蹈这个覆辙？当然，按民族主义的观点，按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的观点，这肯定不会。我们必胜，啊，你们老美必败。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脑子要清楚，要知道，要懂得常识，啊，要有基本的这个逻辑和理性的判断，你究竟有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如果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我觉得还不如，坐下来这个大家这个谈一谈，互有退让，达成一种妥协。这个呢，可能是最明智的做法。
好的。
但是呢，可能有时候都会，上次我记得和平先生就讲，往往是做那个最差的选择。
嗯，好的。
对啊，谢谢。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等候在线上的电话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意见。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二位嘉宾好。首先我觉得你们这个话题说的有点大，既不是大国扬威，也不是穷兵黩武。我们这个中国既然在俄罗斯搞了一艘破的航母改造成辽宁号，这怎么说也得开出去溜达溜达吧，至少说也得训练训练吧。这个我认为，这个如果要说上升到政治角度上，只能是威胁一下蔡英文，因为他要独立，他要搞台独嘛。另外呢，我想问一问这个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就是说我上个月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当然是在海峡论坛上，当时我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可以去打台湾。可是那个当时有个嘉宾，当然咱不就说他不点他名，他就说你这人怎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想请问二位嘉宾，如果台湾独立了，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对台湾人他还是骨肉同胞吗？我们是不是要惩罚他？只要谁搞独立，我们是要就要把他消灭掉。这如果台湾独立了，他我认为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啊？
好，
请二位嘉宾给回答一下。
谢谢、
okay、
王先生。那我请何先生，您要回答一下。
全世界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就是出现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独立出来的。那么独立是伤害一个民族的感情，独立也会伤害一个国家的元气，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不愿意走向独立，很多的国家都是阻止这个独立。但是当矛盾冲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人们选择独立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即使统一和独立都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人应该追求的这个目标，而是说通过什么方式独立，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不管是哪一等统一或者是哪一等独立，只要是武力的肯定是最糟糕的，只要是和平的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就看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产生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希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了解了一点点基本上政治文明的人，我更希望这样一等强大，这样一等统一，首先就应该建立在一个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和人民有选择政权的权利。如果这个权利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一个中国只会有更大的灾难，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台湾来讲是更大的灾难，关键看你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中国在敏感地区啊高调展示武力，这无疑呢会引起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担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访问夏威夷的时候，就提醒美国要关注中国的军力扩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辽宁号航母编队游弋西太平洋问题的时候也表示，美国承认中国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同样的权利适用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分析人士就认为，在美国这种说法呢，是在显示自信。那么在显示自信的背后呢，美国无疑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预计中国的做法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何先生，您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啊，当然，就是台湾来讲，感觉的威胁是最大的，因为台湾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日本，不至于来自于别的国家的侵略，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啊，会不会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蔡英文当局是跟以前的李登辉时期，甚至跟陈水扁时期都很大的不同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看待这个两岸的关系，所以虽然蔡英文没有公开提出承认这个九二共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九二共识本来就不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两岸的一个签订的条约，也不是各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个什么标准，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呢，蔡英文是非常谨慎的看待两岸关系，他并没有使用很刺激的语言去刺激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现在在欺负这个台湾，但是蔡英文呢要尽量回避在中美之间的博弈和日本和中国的博弈过程中间，台湾要成为被筹码或者是被成为炮灰，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和担忧。那么东南亚很多国家，有很多国家虽然是民主国家，虽然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但是呢他们更希望呢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这艘大船，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做出妥协，但是主要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比如说日本，他们会和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武力的表现，来更进一步去刺激他们的军事的同盟，才能来强化他们的军力的合作。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一个更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我本来是想显示出我的武力，显示出我的力量，结果呢引起这个地区的更强烈的这个反弹。而这种反弹的结果，中国要不要继续下去？你是虚张声势一下就走了，犹豫一下就走了，再回到北海去，还是长期驻扎在南海，而且经常去玩这些游戏，然后呢，去大家去玩一场准备竞赛，所以我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如果准备好了，大家就开始进行一场冷战结束以后的信心冷战。
嗯，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要明白一个，就刚才那个这个观众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台湾会不会独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啊，中华民国是1912年就成立了，但是呢，这个中共曾经两次独立，一次独立就是中共搞了一个，在江西搞了一个国中之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的情况就是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样就开启了这个两个中国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我也上次也讲到，就是1949年起草共同纲领，本来这个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结果因为毛泽东闹点私心吧，把这个简称中华民国就给去掉了。所以你要说独立，其实可能是中共先搞了独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民族自觉，这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宣言和宪章，和这些国际这个通行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所承认的东西。再就是说，殖民地国家的这个殖民地地区的这个民族，他们有权做出的选择。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所以他台独的逻辑，是因为他原来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权独立，有权不跟原来的这个母国发生关系。
嗯，
那香港的港独，他的这个独立的逻辑也是这么来的，因为他原来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呢，这种选择权啊，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公认的一种规则。
嗯，
当然这个我现在说这样说，我并不是说我赞成台湾独立或者我赞成香港独立，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逻辑存在。 当然从日本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更希望台湾独立。为什么呢？他认为本来你就是我的殖民地，现在我管不了你了，你也别回中国，而且你最好帮我能够牵制住中国。但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跟日本还是不一样，美国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一个世界性的全局，而不仅仅是亚洲的地缘政治。所以呢，可能美国不会像日本那样明显的暴露美国的这个利益上的企图，但是呢，美国肯定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中共，以这个台独为借口，然后来首先突破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现状，也就是南京军区的那位这个退役的中将所说的什么，这个在2020年就必有一战，然后呢多长时间和多少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看到2020年，中国也未必有实力，就是在台湾海峡做这么一拼。
好的，
而且这个拼的后果恐怕也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理想。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北京啊，它快速的提升军力，显然引起了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疑虑和担忧。就像何先生刚才讲的那样，会引起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却不这样认为，中国认为呢，发展包括航母编队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这个高端军备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是身份和地位所需要的这个大国重器。那么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确实需要投入巨资来研发高科技的这个军事装备吗？何先生，
这一点程度上我是同意的。事实上中国的军事装备随着它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它对外的这个发展力量的这个增强，它确实是在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包括的太空方面的发展，包括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中国现在的陆军的这个改建，实际上确实是超过外界的这个想象。外界即使有时候也没有给它完全低估。那么美国的智库也好，这个欧洲的智库也好，亚洲的很多智库也好，也给予了中国的军力发展很高的一些评价，甚至我都有时候觉得替中国不好意思，其实中国没有发展到那么一点程度。但是呢，这等高估的背后，实际上呢，大家是更多的是担忧。这等担忧主要的问题是你中国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是原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家认为了这个世界的军事对抗就结束了。但是中国是你又有经济实力，你又有军力的高速发展，然后你还又是一等政治的这样一等制度，这样一等价值观，这么一等混乱的国际逻辑。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世界来讲，当然是一等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威胁。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出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至少在这方面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那么他清醒现在已经向北京打出了第一拳，那么北京要不要接这一拳，从目前来看没有接，只是表示一下。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航空母舰，不管他是飞铁也好或者怎么样好，他去西太平洋也好，去进行基本上的这个操练，这都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或者说是一种常规行为。也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说你这是一种正常行为，因为你还不真正造成真正的威慑的力量。但是问题是这个逻辑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如果你继续玩下去，就像我前面讲的，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新的一波冷战又要开始。这个冷战的开始，中国要不要玩这个逻辑关系？中国是利益呢国际的和平环境，中国也宣扬自己是通过和平崛起，这样的话这是获得了几十年的机遇，使它经济有一种高速增长。但是如果你要玩这个武力的逻辑，那你这个原来的逻辑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你中国要继续玩不玩下去，那么你的肌肉要不要表现出来，你的男儿有多少人真正能站出来，那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也许它是重复了一次甲午战争，也许是几次甲午战争，甚至比甲午战争还要严重。也许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这么一个中国，可能通过这种战争又崛起来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